啊，确实哈，那这个长老已经很清楚的跟我们讲完，准个以按照律法来评判整这个以斯拉记，大概啊以斯帖记哈，那前后大概我把它记录大概有九个项目了哈，啊这些律法上的规定啊，如果我们对摩西五经很熟悉的话，大概这几点啊，大概我们都可以从摩西五经里面可以找到类似经文的规定啊。那他讲了这么多哈，海莉跟阿 Ken 哈，你们先谈谈你们的想法吧。海莉，
你把那个九点归纳一下，可以吗？
好好。啊，我先把这些点归纳起来了哈。第一点就是我们用律法来判断这一卷，它不是一个先知书，而是一个魔幻写实小说。它不是像先知书卷一样的，先知书卷很明确的都会提到对啊、由神对先知或是对他所使用的人的一个说话，以及透过他们在跟神的祷告对话中，那神来启示他们的一些话语啊，这一卷里面他没有这样的描写法，他几乎就是一种魔幻小说啊，是一种魔幻写实小说啊。第二个啊，这一卷里面没有提到有关于归回律法的问题，而是一种政治性的归回啦，所以谈到是锡安主义，那这种锡安主义基本上就是以他们种族主义为主的，而不是以律法为主的。第三点，那有关于沙华这个外邦的事情，这个是越过律法所规定的条款，律法不是说不可以杀外邦人，而是说外邦人杀华有他们的原因，有他们的一个神的一个规定啊。简单来讲，这个迦南基础是因为他们违背神的命令，那神给他们的时间400年，他们都仍然违背神的律法，所以神才把他们给他们的土地要把他们夺去。这个律法规定很清楚，那如果犹太人也是违背神的律法，他们的土地也要被夺去，所以迦南基础被杀是因为他们违背律法被杀的。那这里这些外邦人有没有违背律法，我们这里看不到，他们有没有违背律法我们不知道，那甚至他们也没有只有想要敌对犹太人，也没有去实际的行动去杀华的时候就把他们杀掉了，那这个也越过律法的报仇条款啊。律法是以杀止杀哈，以眼还眼，那这种报仇率基本上是你犯了什么罪才有什么样的刑法，那这个就本卷来讲它是已经越过律法的这一种规定了。第四个有关于你能拯救的问题，圣经上虽然没有排除你能也可以成为一个拯救者，但是就这一段来讲，你能的拯救不是因为神的灵临到，神的话临到，而是因为女人的美貌临到而来拯救，这个在圣经上从来没有提到的这种事情。第五点有关于食物条款的问题，那以斯帖或是莫迪改都没有因为遵守食物条例，没有记载他们遵守食物条例，甚至很明确的谈到以斯帖他得到这个王所给他的这个份啊，在2:9哈，是当得的份，这个份是包括这些食物啦啊，他们的一些食物啊，这个以斯帖并没有拒绝这些食物，那实际上律法规定啊，犹太人不管你是到哪里啊， 这个立法规定不会因地因时而会，并没有因地因时而会啊，莫迪改仍然是违背了神的命令的。第六个啊，有关于犹太人守神的律而不守王的律的这些话语，这种似是而非的话语在整卷里面啊充斥的啊，不论是这个哈曼的话或是莫迪改的话，都似是而非啊，这个讲话啊不是很清楚啊，来明白，这是圣经上说人的话要信实啊。那连莫迪改的话，他这个卦也越过了神给他的启示啊。第七点，王这个不提自己是这个犹太人，他反而莫迪改提他自己是犹太人啊，这个是前后矛盾啊，前后矛盾啊。那经文过度的精简，以致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提犹太人，什么时候不提犹太人，跟他们的身份好像没有多大关联啊。所以提犹太人跟不提犹太人，跟遵守神的律法好像没有关联啊。第八点啊，宴席贯穿整个主题啦啊。那这种宴席啊，如果按照箴言31章来看的话，这样的宴席是充满的这种违背啊，这个先知们他们的教导啊，先知的教导啊。第九点啊，律法的准则，这个准则是判断一切的标准，但是这一件里面给我们看到的是人的传统的标准，人传统的标准。所以提到不光是经这段的经文，或是提到有关于啊本卷以后要列入正典，都是出于犹太人他们的啊民族传统的问题，而不是出于经文本身有神的话的问题。所以出于人的传统才把本卷列入是经典，列入真啊经文啊，这个才是本卷的一个问题啊。啊，大概我谈到了这些哈，
谢谢。
那个海丽跟阿 Ken 了解吧？
了解了。
好，那来这个海丽，你先谈吧。
哦，好。这个《立兹天地》，我以前呢就是没有深入的去阅读它。我第一次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是我开始信的前后，就觉得这卷书那个有点那个就是与众不同的地方啊，这卷书啊，我觉得这卷书和其他的这个圣经的内容啊差别很大啊，我也体会就像一个那个传记小说一样啊，非常有它有一定的历史事实，然后就是结合起来而做的一种就是民族性的一个历史小说啊，我以前的体会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还有就是他就是这个库尔日这个定这个节日，我体会就是和上帝就是在古经里面写的很清楚了啊，这里呢又定这个节日节期，而且是通篇呢没有看到说神比如说启示是要定这个节日的啊，通篇也没有。然后就是说想到就是那个列王记里面就是改变上帝的这个这个节期啊，所以呢就是我还有第三点就是我听那个长老和传道讲的分享的这些内容，我很赞同啊，我也倾向于就是这一卷书呢，就是由它的这个民族传统啊，就像我们每个民族啊都有 都有就是说自己的一些民族传统和一些就是被民族所知的值得就是说去值得一种就是在人看来值得一种传承的一种东西啊。所以呢，我这卷书呢，就是也不倾向于把它当作作为正典啊。以上，张老师了。
好，好，好，了解了哈。那个阿 Ken 呢？阿 Ken 可以谈一谈你的看法。
我以前也没有想过这个，以前还有这个世上的这个意识体系啊，究竟是不是真的？最明显的一个原因就是，当中不要太过“神”这个字吧。这个是根本听到长老的讲解啊，感觉觉得真的不搞不懂啊，为什么这个意识体系不立在这个圣根的里面？以前人本意识体系当中啊也有很多那个动车的成分吧啊。
什么成分？什么成分？
讽刺。譬如说啊，
是。
譬如说这个刚才的这个金色的问题吧啊，通常金色也是和这个土沟有关的，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啊，他这个意思是吧啊，要求他的宫女和这个木地哥去金色啊，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呢？我用一开始这个这议政里面呢东初提到引出遵守这个不对该的吩咐引出这个犹太人的身份了就是这个议政议政这里面提到的但是东西的这个时钟不知道在这个金色的时间上不得过的反正意识体取成但是这个意识体不是天不得过的话嘛都投来这个不得过的反正意识体的分布取成我觉得有这个点的讽刺
就是说二章这里二章二十节呢以斯帖他是照着莫迪改的吩咐去做没有将籍贯宗族告诉别人可是后来呢他为什么又不照莫迪改的吩咐就是后来那个他本来不愿意听莫迪改的话嘛就是去求王那个事情对不对所以说这是个讽刺是吗
对啊网友这就是在一直在扣了呀他们有提到这个不得过能够杀害那些犹太人的手臂吧对然后这个八章十七节里面讲他是人民很聪明十七节里面提到那些人民因惧怕犹太人就讲法入犹太籍
犹太籍
喂
hey, 对然后怎样
对他们这个尖峰尊托
什么
有艾拉就立刻就立刻进入这个犹太籍而且我觉得当时那个时代啊，犹太人或者是就是波斯人有没有什么分别吧？一方面就是 这个哈马呢，又杀回这些犹太人，都逃来，这些犹太人要杀回那些无辜的波斯人，他们也是一样的吧，也看不出他们是那个神的选民了，到了这个地步。
就是说，本来哈曼是要杀害犹大人，那后来变成是犹大人去杀害了这些波斯人啊，那所以这个犹大人也没有比波斯人更好啊，啊，反而是做得更坏，因为哈曼并没有杀成功嘛，哈，哈曼并没有真的把犹大人给杀了嘛，反而是犹波斯人被犹大人所杀。那所以这从这来看，那就是犹大人并没有比波斯人更好，看不出他们是选民啊，这样子。
对了，还有最后一点就是这个普尔节啦，啊，其实从经文来看也是这个充满血腥的日子吧，啊，普尔节就是这个犹太人啊，见识他们杀害那些无辜的波斯人，
对，
啊。庆祝这个日子啊，这个我也是从来不要想到的。
哦，
杀无辜人来庆祝，
就是杀无辜人反而是庆祝，变成一个节气，这也是让人难以想象，从来没想过。可是这个对犹大人来讲，对后来赞同这一本书的人来讲，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你想过没有？
其实也是
三个
的吧。
就是说，为什么他们会认为这卷书它绝对有必要？他们坚持这卷书的重要性，甚至于认为它超过律法，高过律法。哦，按照有些注释书，他就说这个竟然有很多拉比，他认为他至少跟律法等同样高度，甚至于高过律法。这样的心态我们是需要去思想，他们为什么有这种心态。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刚刚所讲的，因为在本卷书里面他强调了犹大人的一种光荣跟胜利，他们在外族的统治下竟然能够大获全胜，按照成语来讲叫扬眉吐气啊，这个对于世世代代都是在外邦地在被外族统治之下的犹太人而言，是不是一个很好的精神鼓励啊，这种精神支柱，他们是不是也是一直梦想着什么时候这个以斯帖记中所记载的情景再度发生，他们可以扬眉吐气，可以报仇雪耻，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种那种愤怒啊，还有报仇报复的心态在这当中，就如长老所讲的，他们这样残忍的去杀害这些无辜的这些外邦人，关键是无辜啊，如果是有罪的人，那杀害他不叫无辜啊。但是连这些仇敌他们的妻子儿女，那他都全杀了，这就不一样了。那最后杀完之后，竟然他们以此为庆祝，这让我想到箴言是说，恶人以犯罪为戏耍。
好，那个阿Ken，还有没有其他要谈的没有？
喂，
对啊，你讲
啊。刚刚问现在个问题啊，就是这个诗章的十三至十四节的啊，这个不在改正这个意思就是啊，如果你。他们提到啊，你和你的仆家不准灭亡啊，我想想啊，是不是带一点点恐吓的成分啊？
四章十四节，摩底改叫跟以色以斯帖讲说，如果你闭口不言，你不照我的话去做的话，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阿 Ken 就问说，这是不是带着恐吓的成分？阿 Ken， 我认同你的说法啦。就以莫迪改他后来所做的事情，我想这种事情他是做得下手的。
对，反正我提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假如经文一开始莫迪改就叫以斯帖公开他的身份，哈曼会去杀犹太人，如果哈曼知道他的王后是犹太人，他敢向王请求去杀灭犹太人，好像这个是中间的一个伏笔。如果这件事情他公开了，下面这些故事大概写不下去了。所以这是文学上的一个故意的伏笔，不要把它看作以为是真的啊，这是文学上的描写。不然王知道他的妻子是犹太人，然后宰相竟然又故意要去杀这个犹太人，而且他还包括全部啊，不是只有一般人，全部啊，那你连皇后都要被杀了，他敢讲吗？啊，王甚至王会允许他吗？而且下面的故事大概写不下去。第二个，故事的内容好像隐藏身份，是成为让以斯帖成为王后的一个条件，好像他怕说没有隐藏他的身份，他就不能够成为王后了。所以他一定他故意叫他不要说他是谁啊，不然干嘛他要隐藏身份？一定就是怕说万一我隐藏身份，那可能因为我不是我是犹太人，所以我就选不上。那就是我隐藏身份就是要为了要成为王后。
对啊，就是想要被选上。
被选上，对啊。这个是一个，如果就立法来讲，这个是一个
欺骗了，
欺骗了。那就以犹太人来讲，犹太人也非常反对这种行为，本身他们也很反对这种行为。但是
正直的犹太人，
对啊，正直犹太人，对啊。那问你说，那当时来讲，我们要了解当时来讲，我记得，我有看一本这个历史啊，他在描写波斯时代。波斯王朝，整个王朝有很重要的一个，他们的王朝是近亲通婚，非常的严重的近亲通婚，他们绝对不允许不是他们亲族的人互相结婚，所以他们的结婚哦，甚至会发生兄妹结婚的事情。很多的王国王是娶他自己的妹妹，他透过娶他们的姐妹而来传下后代，所以他们说历史考据，波斯王朝的王帝很多都有遗传的基因上的问题，这是他们去考据出来确实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他们绝对不可能去娶外邦。如果这个是史实是正确的，以斯帖记本身他去娶一个外邦女子，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这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且如果他真的万一他以为他是他们王朝的人，而他说他现在是犹太人，他马上就被废的，他需要马上被废的，因为就当时的他们的法律， 他绝对不允许外族人成为他们王朝的这样的一个王后。所以整个历史来看，这个隐藏身份，甚至为了讲他是犹太人的身份，就实际的历史是违背。这个海莉跟阿 Ken 了解吧？
也就是说，这个王如果他是娶外邦女子，他是违背祖训，
而且甚至他们绝对违背他们当时的法律。
对，就是按照中国传统也是有，就是说一个王他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皇帝有可以做跟不能做，如果做了不对的事情，事实上那些王公大臣也是会来纠正他。
中国历史是这样的，
尤其是娶皇后，设立皇后，
皇后绝对不可能是平民。
对，
中国历史里面没有平民当皇后，
哪里有平民？
平民等于
是要当
宫
女，
宫女可以，宫女
的，他要娶一个宫女都会遭到很多的那个谴责。
对
啊，
因为古代来讲，身份是非常重要。
是，
那是皇后，他没钱
吗？那对我刚刚听了之后，我有一个感受啦，就是说，莫迪改呢，相当于是情报头子啦，特务机关的头子。然后他为了埋伏一个女特工啊，女特务人员到这个王身边，就让这个女特工隐藏她的身份啊。按照这个情节来讲，那最后在关键时刻呢，他去吩咐要这个女特工。执行命令。那这女特工、女特务要做的事情，就是说隐瞒身份，并且呢要牺牲你的肉体，你必须嫁给他，陪着这个王，做他的妻子等等的。所以，这是我刚刚的感受。
如果是这样，有的人他就根据两点，会缓和刚才说的这些事情。第一个。他认为说，有关于这一个近亲的这些问题吧，他说也有一些君王，像大理乌君王，他就娶了不是，他们很丑，他用这个，有这个例子，
但有设立为皇后吗？
那这个是不是真的？就是因为他反驳，他认为说他们不可能，他不可能说这样而已啊。是为了要设，让那一个以色列这个异族的平民可以成王后。问题就是说，波斯的历史在第二章里面拣选所谓的这些一般的平民。来成为王后，第二章是接续第一章的，是这些太监这些人的建议啊，而这种建议已经通令全国了，这是第一章的。那第二章呢，他们是到了这个有会了，可是还没有选新后，所以第二章是选新后，也是造王令。好，这样的王令有没有可能是这样的，因为反弹应该第一章就要反弹，王令，因为他婚后的就是，而这王令是由这个他很有钱的七个大臣建立，而且大家都同意。所以我们只能想说，这个是有可能这样的下令吗？但是我说会这样讲，是说因为他这里面的情节有很多都是完全就违背我们一般情理的了。我假设一下，说第二章第一节，亚哈随列王的愤怒主席了，主席以后他就开始呢想念 有没有？他就想念瓦斯提的、啊，是不是？那想念瓦斯提，他那所行的事，底下这句话，便怎样降职办他？这原文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说，是就是他，他。圣经上没有降职这个字了，也没有办他这个字了。我看的意思，他是只是说他所行的
切断了他。
这个字哈、哦，这个字，有的他认为说这个字是切断了。但是他这个字如果是被动的话，还有这个字的用法，有的翻成是截断、截定、
截定，有时翻作截定了，
是截定、
截定，
一种定义，一种降。我的意思是说，他想念他，他想到最后发现说。他对这个王后太无情了、对他的疾病、所以他才会想起想念呢、如果说他怒气过了，他想念了，结果又降职，就是说要切断他，跟他想念没有意义、前后矛盾了。我的意思是在这里、你怒气已经过了，难道你又想念他呢？你怎么又要下职，要切断，要跟他办他呢？这个本来就是很矛盾的这一句话。
那个切断解除，另外这边有加一个解释叫颁布法令，
那就是第一章说的颁布法令。
他的旨意是说，他就想起瓦斯提和他所做的事，
他想念瓦斯提和
代
名词他所做的汉被降职于他的，也被换作降职于他，跟被降职于他的，他也想念了。想念带着后面这些词、他想念瓦斯提、他也想念他所做的，他也想念当初降职于他的。
是三件事啊。
哎呀，三件事。
是第一条小
说
那个、
啊，就是降职把他解除了，
解除的事情、
就是想念这些事嘛，
是吧？
回想吧，
他想念这些事情啊，他想念这些事情。
所以意思就是说，不要说想念，你都想念不到，想起，
想起了，
或
者思想了、
二一四二就回想，
回想了，
回想，
回想纪念，
纪念，提说，回想了。
那这样的话变成就是。那跟他愤怒之心有什么关系？
当他愤怒之心之后，他会去回想他当初所做的这一切啊，到底合不合理啊？好不好、大概应该有这个意思。
冷静下来，
冷静下来了、他当初我为什么要那么快？就要下这个命令把这个皇后废掉呢、
对啊，底下你是说那个侍臣对他的建议，他说因为他要听嘛，
他因为君无戏言嘛，废了就废了、他的意思他不是说把他复位哦，他们的做法是废了那你就再找新的，再立一个新的。
这样啊，那个约瑟夫写这一段的描写的时候他也比较多了，我有去看约瑟夫的犹太古史，他是说太监为了怕皇后重新复位，
对啊，复位啊，
那他们害怕皇后会来报复他们、所以他们就是对王讲的这个另外一个计策，免得皇后复位，
对、
所以这是后宫的争斗的问题了、那如果是谈到后宫争斗的问题，那我要讲一下实际上的历史记载。 实际历史记载他们有考据的哈、哦，这个主前483年哈、哦，这个瓦斯提是被毁的。那在主前479年，他废了皇后之后呢，到了4年后，他再次的出征埃及，打了败仗。这次打了败仗非常的惨，陆军也败了，海军也败了。之后他这个摸着鼻子不得不他要退回去了。退回之后隔年就是478年，以斯帖就做了皇后了。然后以斯帖是478年，然后到了经过5年后，就是普尔杰这个时候，哈曼的问题啊，跟普尔杰的问题，473年啊，普尔杰的设立。但是到了普尔杰设立之后，不过大概是4年到5年，这个王就被谋杀了。这个王被谋杀，那谋杀他的是一个，有一个叫一个王后，也是一个王后。那有人说这个王后可能就是这个瓦斯提，因为名字不太一样。但是他们有人在考据到底可不可能他们是不同一个人，不同的名字了。这个王以后是被他的王后杀掉的，暗杀的。那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发现到普尔杰以后不久，莫提卡可能就死了，那以斯帖就被废掉王后。如果事实上他有当王后的话，可能不久他也被废掉王后这个职位，那就立了另外一个王后，然后这个王后过了不久就把王暗杀了。这个是历史上记载，实际上的记载是这样。所以到底瓦斯底被废，然后以斯帖来做王后，是不是一个史实，在历史的考据上是非常难以得到证实的。因为整个波斯王朝的历史里面没有提到一个王后是叫做以斯帖的，没有了，
没有，
也没有提到说这个王后有被废的这个历史了，没有，甚至王后被废的历史也没有了。
你怎么讲那是那个耶稣讲的啊？
不是耶稣，不是那个
叫什么？那个希罗多德的历史。
希罗
多
德，对，希罗多德的历史里面，那希罗多德的历史，那不是哦，不是光希德勒的，他们也去考据那个波斯的考古，找出来他们的考古的。
你们刚刚前面483到468这一段是哪里的出处？
哦，这个是他们根据这个经文推出来的时间点啦、推出来的时间点，
但不是历史，
这不是历史了哈、
那个历史是有啦，那个历史是这个479
出征
埃及，这个是479
有了，这有，
对，有这个479，这个是有了，
这确实的，没有错，
确实
啊，但是其他这个是
其他没有，
其他的都推论了，
都是推论，没有。历史上没有，因为希罗多德的历史那一本书所记载的王后的名字、莫蒂卡的名字，哈、那个、完全都根本没有，
都没有这些了。没有莫蒂卡，也没有以斯帖，也没有谈到瓦斯提被废，都没有了。
因为希罗多德是希腊人，希腊人在写当时候的波斯的这一个帝王的时候，他没有一种说主观的意见说啊，因为他是犹太人，所以他就把他忽略忽略。你忽略的话，整个历史怎么写？
证实了。
当然，希罗多德有人呢讲说，因为他对波斯的王朝的真正的历史过程中，他不是非常的完整的了解，他有一些是透过别人讲的，所以有一些人物。他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错误了，名称有一些错误，有时候他会把不同的人称讲错了，啊，不过基本上他还是按照波斯的实际的 每一代每一代所发生的事情是逐代的，它是逐代的记载。
大部分反正是历史那么厚，你大部分都在写故事了。刚好留下这一本。如果就当时的时代来讲，那可是最接近的。
那反正是约瑟夫他们讲，约瑟夫写的历史是很多，他都是透过犹太人的传统，传统的那种民间传说，流传下来的，他不是真的是史实，
就没有那么严谨，
没有那么严谨，对。
但是他距离波斯时间也比较久
了，他久了，因为他是主后
最少有四百年，
是。快五百年了，
对啊，所以
五百年，
五百年了。
阿希罗多德那个是在当代的，只是在他之后而已。
他是亚历山大那个前后时期的。
对啊，所以正好就是
差一百多年了，差一百，顶多差一百多年。
算是他
希罗多德，如果希罗多德的话是四百多年。
四百多年的时候，
差不多了。他那个
是当代了。
好吧，你有没有谈其他的？
没有。
我谈两个部分。